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盗墓高手的五字秘诀。以上盗掘方式方法多适用于北方地区，与北方洛阳、关中等墓葬密集处不同的是，南方许多地方土薄石多，水位高。无论是早年的铁锥，还是后来发明的洛阳铲等探测工具，皆不能发挥预想的效果。当地盗墓贼经过长期不断摸索和总结，因地制宜搞出了一套密种石宝的方法和发掘技巧。如湖南长沙一带，在清朝、民国时期就有一大批专以盗墓为业的土夫子。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批经验丰富者进入省博物馆，摇身一变成为了考古工作者。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就有几名土夫子参加并发挥了特长。据这批土夫子向身边的考古人员透露，过去长沙周围地区盗墓贼的方法和技术，像古老的中医学把脉看病治病一样，归纳起来可分为望、闻、问、切、听五字要诀。所谓望，就是望气、看风、试水。老一点的盗墓贼经验丰富，又多擅长风水之术，每到一处必先查看地势，看风土，以评毁的古墓坐落何处。按照土夫子的解释，只要是真正的风水宝地，一般都会有大墓存在，且墓的规格高，陪葬的宝物既多且精，许多是国之重器。以风水之术预测地面无标志的墓址几乎百发百中。民国年间，长沙一蔡姓土夫子极善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从者必云集左右。一次他到益阳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天下必有大墓，若发之，墓中宝物可使我巨富。同行者半信半疑，这个经常与美国人做古董生意的蔡夫子，可能是想在众小子面前故意露一手，于是打赌，若发之，无古墓和珍宝，自己输$1000；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70%。众人赌性大发，虽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石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的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上等物件几百件。后来这批宝物被卖给了与土夫子相识的美国一传教士，得了大量美元而暴富。后来这位土夫子在长沙子弹库盗掘出著名的战国曾书，卖给当时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科克斯。科克斯带到美国后又几度一手，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物主是萨克勒。由于是盗掘，流传国外十分秘密，出土和流出国外时间众说纷纭。据考古学家商承祚先生说，是1942年9月，1946年被科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这幅写在丝绸品上的文书呈长方形，长约46厘米，宽约38厘米，中心有两段文字，共948字，行文颠倒排列，可分为甲乙编，其中甲编13行，乙编8行，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和树木等图像和解说。据专家考证，这幅曾书是中国最早用毛笔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可惜流入异乡不复为中国人所有了。问就是踩点儿，善于此道者往往扮成风水先生或相士，游走四方，有注意风景优美之地和出过将相高官之处。这些人一般能说会道，善于察言观色和与长者老人交谈讲古，从交谈中谈取古墓信息与方位。因多年练就的功夫，加之善于夸夸其谈，很容易博得对方信任。一旦探听到古墓确切地点，便立即召集群贼在夜间盗掘。其盗掘的主要方法是根据古墓的风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判断其位置和年代。 随后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挖竖井式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本基为限。盗洞笔直向下，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用以踏足，双手将洞内装土的本基举上来，然后向下挖时则采用搭人梯的方式。当接近棺椁部位，则由富有经验的土夫子亲自探寻。如果棺椁保存尚完好，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如果棺椁已经朽坏，土夫子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其程序如同过筛，即使很小的印章也不会漏掉。闻及嗅气味，有些奇术的盗墓者专练鼻子的嗅觉功能，在踩点时若发现墓葬所在位置，便翻开墓表土层，取一撮木土放在鼻子下猛嗅，从泥土气味中辨别这墓葬是否被盗过，并根据土色判断大体时代。据说功夫最好的可以用鼻子辨出汉代墓土与唐代墓土的微妙气味差别，准确程度令人惊叹。切即中医学上的把脉之意，分三个步骤。第一是发现古墓之后，要尽快地找好打洞方位，以最短的距离进入棺椁。这种功夫不仅需要丰富的盗墓经验，而且要有体察事物的敏锐感觉。擅长此道者往往根据地势地脉的走向，像给人把脉一样很快找到病源，也就是古椁室的位置，然后从斜坡处打洞，直达墓室的棺头椁尾，盗取葬品。位于长沙的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之墓曾先后五次被盗，陪葬的顶戴花翎等珍物被盗得片甲无存。据考古人员清理发现，几乎每一个盗洞都是从墓顶直接打洞进入墓室的。第二是凿棺起盖后，摸取死者身上的宝物。盗贼进入棺内，先从头摸起，再经过口至肛门，最后到脚。摸宝物如同给病人切脉，需要细致冷静，讲究沉静准确，没有遗漏。古人死后，据说在尸体的各窍放入玉器等物填塞，可镇邪驱鬼，避免腐烂。于是许多贪得无厌的盗墓者特别注意这一细节。1994年春，湖北省荆门市郭家岗一号战国墓被盗掘，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于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出土西汉南尸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女尸一样，保存完整，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竟被不法分子披棺抛尸，百般作践，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衣服被扒光，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暴尸达一个半月之久。等案发后，尸体已腐烂不堪，惨不忍睹，文物价值也随之丧失殆尽。这具女尸之所以遭到如此惨祸，主要是盗墓者想从七窍找到含塞的玉器珍宝所致。第三是以手摸处出土文物，凡行内高手所过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往往不需用眼审视，只要把物品慢慢的抚摸一番，即知何代之物，价值几何。这个妙法主要是靠经验取得，如常年与出土文物打交道的造化，再伟大的天才也望之不及。业内高手在圈子内由于酒酣耳熟之际，常以此器赌输赢，胜算系数颇高。听其盗墓中的综合功能，由听而观察世界万千事物的异同，从中对心中所期望的目标做出正确判断。清代类钞盗贼类有焦寺以盗墓制符条，其中说到广州巨盗焦寺盗墓的方式，可作为这个听的注脚。文中说，广州巨盗焦寺住房也，常于白云山附近，以盗墓为业，其徒数十人，有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泥痕等数百步以时。一日出北郊，四方卓无，雷电交加， 教主众人分头四方以查之，为随即雷电暴风雨不得稍却，有所闻见，莫记以告。教乃屹立于颠铃雷雨之中，稍顷雨气，东方一人归，为大雷雨时隐隐觉脚下浮动，似闻地下有声相应者。教喜曰：“得之矣。”翌日，教召集其徒，见彭长与其他，日夜行功，力觉之。每深一寸，必细辨其土质。乃觉至丈余，陡闻崩裂声，白烟一缕，自穴口喷出，那乍坐而进。教乃选有胆勇者数人，持手锯，做竹筐，悬长绳以下。未若有不虞，当振铃为号，以待救援。约近五丈余绳，筐顿止，于时有铃声，引下穴诸人以上，数所见。或为穴底有数大殿，或为中藏十余溃，或为正中一关，四列同人，高可数尺。教悉领之。入夜，教乃选十余人，令持锯下穴，则见穴有三殿，中殿金冠，列同人数锯，冒狰狞，前为响殿，顶一具备，后殿残破，有旧石数，盖当是寻葬人也。及其冠，则见尸之长然绕甲，骨肉如石，扣之有声，终是金珠无算。其卧处铺金帛一尺，卷叠如席，即将各物取归，见获之，虽已致富。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